来分享撒母耳记第二章。我们先来祷告哈。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把早上这珍贵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你是使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并没有向我们隐藏你自己，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同在，因着耶稣的名，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宣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因为借着主你的话，我们的心要更多进到主你的心意，进到你的安稳里面。主啊，要在这当中，主，我们要看见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帮助我们，主啊，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主啊，常常在你的面前得宝主。我们宣告今天早上，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心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愿你祝福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让圣灵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一同领受。也祝福孩子在这里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在这里叫听的说的我们都同盟从基督来的益处。赞美耶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阿们。好，今天讲到第二章。那我们在讲第二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撒母耳记哈。撒母耳他是士师时代最后一个士师，在他之前的士师就是以利，好，就是在圣殿当中带领撒母耳的这个以利。那昨天牧师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说，神透过这撒母耳跟以利，其实在讲到两个分别，一个是敬虔的，一个是不敬虔的，一个是在乎神的，一个是不在乎神的。那在士师时代，我们如果你看士师记最后一句话，就讲到说，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这就是当时人心的状态，所有人都是任意而为，也就是在一种自私的状态底下。在这种状态当中，神当然会觉得，我带领你们出了埃及，领你们经过旷野，在约书亚征战之后，为你们得到了迦南地赏赐给你们的，然后就进到士师里面，士师时代里面，人的心就一直在一种罪恶当中，所以同时间神就开始预备新的一个道路了。所以在士师记最后同时间进行的就是路德记。路德记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就跟以利同时代的波阿斯。好，波阿斯，波阿斯就是大卫的阿咒，他就是大卫的阿咒，也就是说神在预备他救恩的道路。这时候一个是透过君王，一个透过高抹君王的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的出现，其实在代表说神要为自己兴起他的真正的祭司。虽然按着圣旨，以利他们全家在圣殿在会幕侍奉，但是他们的侍奉已经偏离神的心意很严重了。所以神为自己预备了撒母耳。那神要预备撒母耳之前，当然要预备一个敬虔的妇女，就是哈拿。所以神让哈拿所走的道路是苦路，但是在这个苦路当中，哈拿跟当世代人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心深深的与神连结。他到最后，他不在乎世上很多的事情，他在乎神。而且当以利就讲到说，愿神就是使你的心愿成就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就领受了。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后面怎么发生，但是他就凭信心领受，果然也得着了。所以借着哈拿跟神之间的敬虔的连结关系，神就预备了一个新的士师，就是撒母耳。好，所以到了第二章一开头讲到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你会发现他整个心思意念都在谁的身上？都在神的身上。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处境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就主动的介入人的发展当中。这就是救恩历史在这个时代一个阶段的新的阶段的展开，从士师要预备进到君王的时代。好，好，那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章的二章1-11节，这是哈拿的祷告。好了，我们一起来读。
哈拿
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竟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耶和华增进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回啊，往拉玛回家去，那孩子祭司在
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OK， 这个是一个，其实它就是一个诗歌，一个赞美诗歌，赞美神的。当然，我们看到是哈拿赞美神所写下来的，但事实上，神是借着他的口也在宣告他的救恩，不是吗？这就是神的救恩要再一次临到人的当中。当时的文化背景，其实以色列人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自卑感，他们曾经是奴隶，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外来的人，他们很多的生活的物质条件是比不上当时的人啊。如果你记得前面的四世纪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要打铁器，就必须要去到非利士人那里，也就是说非利士人掌握了炼铁的技术，以色列人是没有的。那包括造城墙的技术，很多的部分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所以在他们心中就有一个自卑感，这自卑感就造成他们心中的一个混淆。本来神要给他们的是最好的，但因为他们里面孤儿的心、自卑感，他们仍然要抓这世界上的事情，所以就让整个信仰在世世时代越走越糟糕，也就是越来越学向外邦人的宗教化。所以你会发现以利是个祭司，感觉好像他跟神的关系很糟糕，他的两个儿子也是承继他做祭司的。在刚林老师分享的十二节居然讲到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但他们每天在圣殿供职，不在会幕，不是圣殿，在会幕供职，但不认识耶和华，可见他们的信仰的状态蛮糟糕的。那你说这是以利的问题吗？没有，是以色列整个民族的问题。祭司凸显了所有的状态，所以神来了，他要改变这个状态，所以他就兴起属于他自己的士师，也是先知，也是祭司，就是撒母耳。好，所以神预备了，为撒母耳预备了一个母亲哈拿，当然也借着哈拿跟神的关系，哈拿就得到这个福分。所以当哈拿祷告说，我的心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好，脚就是那个号声，好，可能是牛角号声，因耶和华高举，得胜人才可以这样吹号角，死的人就躺在地上了，战败人就死在地上，所以得胜人才可以吹号角。那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就是这样可以讲话，好，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那只有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就道出了当时人的问题。当时人并不以为只有耶和华是神，好，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很多信仰上的危机，也让整个信仰宗教化。那这里一凸显了 哈拿跟当时以色列人心极大的不同。哈拿心里面认定只有耶和华是神。很巧的是，其实路德也是，路德虽然是外邦人，但他心里面却有一个坚定，只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你有没有发现他就非常的蒙福，跟当世代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好，所以神借着这一事件在告诉人，好，人的心其实要转回到神的面前，救恩，神的主动，神的主权，救恩会临到他的生命里面。那第二节继续讲说，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他对神的认知，还有他对神的经验，借着前面的苦路，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清楚，因为神使他从苦境中转回。当时人除了自卑感之外，一样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自我中心。好，虽然他的丈夫以利加拿是个不错的人，家境也蛮富裕的，因为能够娶两个妻。好，在当时外邦人很多，但以色列人当中并不是非常的多啊，他能够娶两个妻，我不知道是因为哈拿不能生育，所以他娶了聘尼娜，还是他同时娶了两个，然后聘尼娜先生，这个圣经上没有写。但是你会发现，当以利加拿给哈拿双份祭肉的时候，哈拿还是哭泣，然后以利加拿只能回答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你觉得他的回答是以哈拿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那就是当世代人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自我中心而且不自觉。那对神来讲就是如此，所以神也借着哈拿让人知道神的心也是如此，你们都自我为中心，而且你不认定我是独一的神，我可是创造你的主，给你生命的那一位，你却不专心跟从我，你们却仍然不认定我才是你的主。好，所以当哈拿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在告诉人，我们转回神，救恩就临到。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然后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最后就开始讲到，原来都是神的主权。从第六节开始，耶和华使人死，耶和华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其实透过这个，神在宣告他的主权。神的主权，他是至高者，所有主权在他的手中。第七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所以城市造就都在乎谁？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撇弃耶和华，要求得我们自己想要求的，我们是拿别的东西来代替了神。虽然以色列人这时候，就算你没有去拜大滚、亚瑟拉、巴利，但你要的东西，你已经高过神的地位，你是在我面前拜偶像，对神来讲。所以神再次向他们重新说明，我才是至高者，我的主权是胜过一切的，所以赏赐在于我，所以你应该要来寻求我，而不是去寻找你要的东西来代替只有神可以给你的那一个部分。当我们拿别的东西来代替只有神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别神取代耶和华。诗篇告诉我们，什么会加增？愁苦必然加增，愁苦必然加增。好，所以神透过哈拿口中的这个赞美诗，在宣告这些事情。第九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神的审判权必然会临到。第四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就宣告出来了。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 后面就进到了国王国的时代。当然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专心跟随神，所以王国时代也成了另外一个王国时代，死亡的王也王国时代。但是神也知道，神要借着这个王要隐喻最后一位王，就是谁？基督自己。所以后面这句话继续讲，高举受高者的脚。谁是受高者？其实最终的受高者就是基督，他要高举基督的得胜号角。所以神在这里借着哈拿的口就把救恩宣告出来了。所以接下来谈到以利家的问题，就透过撒母耳的诞生，撒母耳的原生家庭来对比以利的家庭，一个是平凡人，一个是祭司，但是这个祭司最后只做人的祭司，不做神的祭司，因为他在圣殿当中在会幕当中把会幕的主持宗教礼仪的事情当作他的工作而已，谋生的工具而已，他跟神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时候神要以撒母耳取代以利他们家的侍奉。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以利的问题，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能在未烧自有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祭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自有，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两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好，所以你从这段经文就看到他们家的问题。他在会幕里面服侍神，本来是神所拣选的祭司的支派，却如此的对待百姓。那一开始讲到说两个是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这个恶人不是说他很邪恶，而是他们不断的作恶，然后不认识耶和华。重点他不晓得神的属性，也不晓得神的主权。这两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他们常做这样的事情，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煮肉。 OK， 煮肉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请问你献祭的时候有没有煮肉？没有。但是我查英文，果然他讲的是煮肉，后面有讲到说在他祭司不要水里煮的，他要怎样烤过的，因为烤过比较好吃，煮的比较淡。但是献祭本身并没有煮肉，表示当时的在利未记所讲到的这些祭拜的献祭的方式，他们有没有遵守？没有。非但百姓不遵守，祭司搞得懂搞不懂也搞不清楚，这就是他们的大问题，根本不在意耶和华所讲过的话，任意而为。好，那更何况他对待这些来献祭人也是任意而为，他想要人家在献祭的当中，他不在意他献祭的对象是神，随便拿一个三尺叉就肉就叉过去就带走了，他只在意他要的东西，他只把这个当作一个工具，好像神给他这个位份是好像是 UCC 的位份，他可以在里面任意待人，是不是宗教化很严重？那你说有没有多少学像外邦人的庙的这些方法？有。好，所以这些都是一种只是拿来当做一个谋生的工具，只是当做一个主持宗教礼仪的过程而已，没有在意人跟神的关系。因为祭司其实是站在人跟神的当中做什么？连接桥的人。但是没有，他的从头到尾都在自己的心上自己的身上。所以十四节就讲到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随着他们自己私欲，他就去 就去做了。十五节讲到说，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把对献祭人说，把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要生的。 OK， 那十六节就讲到说，献祭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为什么必须先烧脂油？因为这是神交代的。所以有人还记得神交代过脂油可不可以吃？不可以。所有的脂油都要做什么处理？要在坛上烧掉。好，那馨香之气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但是呢，这是个很明显的禁令，但他们却违反。好，刚刚讲到他的私欲，想吃什么肉就自己去动了，然后接下来神的禁令他也完全藐视不在乎，然后对于人也是，他就自我中心，他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献祭人若十六节，献祭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他搞不过他，还是告诉他说，至少你也等我把脂油烧完，你要拿肉你再拿。他有没有听？也完全不听。好，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就
抢去。
哇，更用怎样权威，用他的权威，用蛮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第十七节讲到说，如此这两少年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把那个甚重画起来。为什么慎重呢？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心中有没有神？没有神。所以他们所有的行为显出来，都显出他们心中藐视耶和华。所以是哪里讲到尊重耶和华的神必尊重啊？那后面对不起，来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纳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你把最后那句话画起来，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神就为自己预备了撒母耳。但你想想看，撒母耳他所处的环境，他三岁就离开父母亲，到了圣殿。到了圣殿之后呢，在他面前这些祭司有没有好榜样？
没有。
但他有没有受影响？你会发现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吗？有时候我们，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生活上啦，我们很不希望我们孩子在学校啦，或者出去工作的受到很多的污染，所以我们会竭力想保守他。但是请你放心，如果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敬虔关系很好的话，神会怎样为他自己保守他的主意，了解吗？所以撒母耳虽然被摆在以利和他两个恶劣的孩子当中，撒母耳却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因为撒母耳是属于神的，不管他在哪个环境，神可以保守他。好，所以两个家庭突然之间被对比得很强烈。撒母耳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被送来圣殿当做拿细耳人，不是为了谋得一个特殊的身份，而是哈拿对神的心，像他的儿子，因为这儿子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这里其实也在预表一件事情，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成为从神那里得来的，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好，所以哈拿嘛，哈拿他的希伯来文是不是叫恩典？对，所以接着哈拿有了撒母耳，接着撒母耳哈拿又有其他的儿子，神接着基督有了其他的儿子。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救恩的模式其实透过这里再呈现出来？那你会看到撒母耳他父母亲跟他的关系，每年都会来献祭，而且为他带一件小外袍，看起来就很贴心。虽然这儿子 在圣殿里面献给神，但是他们还是常常来照顾他。那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了。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神就赐给他自己更多的属灵的孩子，我们因着耶稣就都成为神的儿子了。你会发现神的丰盛，神的救恩在他的主权里面。再来我们继续看第22节到第26节，
以利
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
带
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们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杀他们，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与耶和华
与人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OK，你就发现有没有两个强烈的对比。好，那这里讲到以利他年甚老迈的时候，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苟合，在会幕居然敢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受到迦南地区寺庙的影响？有，因为迦南地区的寺庙，不管是大衮，不管是巴利亚瑟拉，都有什么庙祭，所以信仰被这个祭司家族搞得非常的宗教化。他觉得外邦人都做这件事情，我这做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所以就为自己的惹来什么杀身之祸。哈，但是你看以利哦，以利对他所讲的话，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百姓犯了罪。后面又讲，人若得罪人，有事是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们祈求呢？请问讲这些话严重吗？严重吗？他的孩子会因为他讲这些话悔改吗？所以后面神才会讲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这就给他们招来一个很大的咒诅，因为他们以利以他的儿子高过耶和华神，爱他的儿子胜过爱神，所以讲话都是什么轻描淡写的讲到说啊，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都已经做到这样事情了，而且在献祭的时候，难道以利没有在旁边看见吗？但他有没有去制止？没有，只是动嘴巴说说，那是没有用的。他并没有从小去好好管教这两个孩子，表示他自己的信仰好不好？也不好，好也不好。那更何况把外邦人的这些列属也引到了会幕里面了。然后第25节讲到说，人若他只讲一句话，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们。有事师审判是说，有事师在神跟人当中做什么调停？调停，但是一旦你得罪耶和华呢，谁帮你调停啊？就没有了。虽然讲这样的话已经是他所讲的话最重的，但是对这两个儿子来讲还是说说而已，不痛不痒的，因为他已经沉溺在罪恶里面了。好，但是你会发现又再一次对比第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你还记得耶稣讲到路加福音讲到耶稣说，神与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有没有发现这是神所保守的一个人？这是神所保守的一个人。所以撒母耳在某种程度上他也预表了基督，好，因为他在当时他是士师、先知、祭司三个职分合在他身上的，好，所以他预表了救恩的部分。再来从第27节到最后，好，我们一起来读。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的，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你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的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作为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饼，得点饼吃。最后一句话也道出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原来他们靠着神都在求什么？银子跟饼，神就把这福分从以利家挪走了。好，所以很可怕，不敬畏神下场，神的手重重的打在以利他们家里面，所以神就差派他的使者有神人来见以利，既然以利这个祭司不听神的话，神就差派属于他自己的人，有神人啊，属神的一个人来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所以原来以利你的位分不是你当得的，是谁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你应该要尊重神啊，你却把它当作一个什么工作，当作一个牟利，当作一个得饱吃的位分，那就轻忽了你的职分。然后我拣选是要做祭司，使他什么烧香，烧香的意思是什么？在神的面前献上他的心，特别如果有对罪有问题的时候，要献上赎罪祭、赎愆祭，不是吗？要献上燔祭，要献上平安祭，要献上素祭，这些祭本身不是重点，借着这些祭，人的心再一次回到神的里面，才是神所要的。所以神也曾经说，祭物和礼物都是我不喜悦的，我喜爱连续胜过什么祭祀。原来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才是神所看重的。那这些祭祀的存在是帮助人，结果你们把它搞成什么宗教礼仪，了解吗？就把它整个层次都降到什么很低。然后你穿以弗的，以弗的是个细麻衣，它是预表一个轻省的工作，原因是什么？因为能力还有各样的得胜都在于神，所以祭司他穿那个以弗的，他是白色的细麻衣，所以他是不用流汗，他是不用弄脏自己的。好，但是这样的位分你却没有尽忠职守，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本来都是祭司所当得的福分。29节，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献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所以神借着他的使者去到以利面前，就讲到说，你们家在践踏我的居所，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
美好的祭物肥己，你让这个东西成为你可以吃的满肚肥肠的福分。那你知道以利其实也是过重的人，因为你往后看，当非利士人打败他们的时候，他两个儿子同一天死的时候，有人回来，从战场上回来，然后告诉以利战场上的事情，告诉他他两个儿子已经死去，最严重的是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因为他身躯非常的肥重，往后一倒，倒在门槛上，他的脖子就折断了，他气也断了。哦，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家大概都已经脂油嘛，脂油本来不该吃的你拼命吃，那会怎样？那就很惨。好，你让自己搞成这样子。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虽然神曾经讲过这样话，现在我却说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也相对的怎样被神所轻看的轻视的。好，那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膀臂这个词预表了能力，好，也就是你们家的能力，当然最大的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你们家的能力我要怎样要收回，你们本来是祭司，但是我要收回，包括你的父家，使你们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更惨的会怎样，都会早年夭逝，也就是无法享长寿了。然后第三十二节，神就开始审判就下来了哈。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的居所败落。很特别的一句话，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然后我的居所败落，我是指谁？神自己。那这里预表是什么？约柜。可是这里又讲到说使以色列人享福，也就是后面所发生的征战，非利士人把约柜挪走，神其实在做一件心事，他要成就以色列王国的时期，就是扫罗跟大卫要被高立出来，要进到以色列丰盛的以色列地上国度丰盛的荣耀的步骤上。但是你会看到我的居所败落，就是约柜居然被掳走了。所以在这里已经透过这个神人把后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宣告出来了。好，那约柜被掳走，你不要觉得是非利士人很厉害，没有，神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借着献祭，你借着把约柜抬到战场前面，你想控制我得胜吗？神不受控制，所以他们的宗教行为就借着后面就更清楚地显出来，他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宗教行为，觉得我尽了宗教义务，神理当为我效力，我尽了宗教义务，环境就应该被我所控制，但是神就逆向操作，他们抬着约柜上战场的时候，他们仍然打败仗，前面死了4000人，后面死了20000人。你以为抬着约柜出去就会像当初从旷野进到迦南那样得胜吗？没有，因为你们的心出了问题，你们的宗教行为，你们拿你们所要的东西来代替我跟你之间敬虔的关系，所以我就让我的约居所败落了，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走了。但是这掳走到非利士外邦人当中，他们好不好过？后面讲到说很严重，生痔疮到哭喊，了解吗？坐立难安，坐立难安。好，所以这里从那里要凸显回来以色列民族当时代的问题，神在这里，所以真的以色列百姓非常需要拯救，对吧？再回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也不是常常了，我们有可能也会犯同样的事情。我祷告了，我做了该做的义务了，神你应该照着我的意思做，虽然我们没有讲出来，但有没有这种意思？坦白讲，有。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像哈拿的心一样，我的心，或者是玛利亚一样，我的心尊主伟大。好，所以神要透过这些事情告诉人。然后，讲到哪去？第三十三节，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好，所以祭司的职分或者你们家还不会断绝。那未灭的必使你的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为什么会使你的眼目干瘪？干瘪的意思就是你哭到眼泪都没有了，哭到眼泪都没有了，也就是你会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去，你会哭到怎样？最后没有眼泪了，然后什么？心中忧伤，忧伤到绝望的地步。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神的审判更清楚地向以利全家宣告出来了。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做你的证据，你往后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必同一天死亡。好，所以神的祭司却如此的藐视践踏神的会幕，招来的咒诅审判是非常的重的。那第三十五节，神又 话又一转，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要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接下来大卫王就要出来了。好，所以对嘛，是撒母耳为大卫高抹的嘛，对不对？他高抹扫罗，可扫罗又败落了，后来又高抹了大卫。那大卫跟扫罗刚好也是两个对比，一个是要当人的王，一个是借着神成为人的王，大卫跟扫罗。好，所以扫罗也是一个极大自卑感的人，因为当撒母耳去到他家要把他找出来要高利他的时候，他是躲起来的。他是长得很英俊，又高过人一个头，但他里面的自卑却很深，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你如果看四世纪最后一章，你就会发现便雅悯支派发生多严重的事情。这个家族的自卑进到他的里面，即便他外表看起来是人人所称羡的，但他脱离不开自卑感。那神也借着这个在比喻两件事情，一个是以色列百姓你想要的王，一个是最终我所高立的王。好，所以都是两个对比，两个对比。神在告诉我们，最终你必须尊重神，要以神为神，以神为主。好，所以他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而且永远行在受膏者的面前。你会发现同样模式在基督之前有谁？施洗约翰。你会发现施洗约翰也是预备人的心，因为他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好，那后面就是什么？基督。所以在大卫之前也预备了谁？撒母耳。好，所以当然前面这件事情是在预表后面那件事情。好，三十六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我，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好，所以最终原来他的心，他们的心只是把会幕圣职的工作当作一个求银子求饼的一个部分而已。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透过这一章，神要我们是与他有一个近前的关系。当我们以神为神的时候，其实神有时候虽然像哈拿一样让你经过一些苦路，但神后面要显出来的祝福跟丰盛是值得你期待的。那我们也是要敬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借着我们的宗教行为想要控制环境，甚至间接的想要控制人。必须把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心态放下来。你必须把神摆在至高者的位置，他确实是至高者，但若我们不尊重他，我们就会招来很多的问题。好，所以这些历史都在告诉人神要人的心是如何。所以回到我们生活现场当中，我们就要明白神在救恩的过程当中，他会主动介入我们的生命，但如果我们不在意，神的荣耀可能会离开我们。就像后面以利的媳妇自己为他的 儿子，也就是以利的孙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伊加伯，名字意思就是荣耀离开，荣耀离开。好，所以要作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主，我们的心就明白了。主啊，你最要的就是我们的心与你深深的连接，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甚至你爱到一个地步，献上你自己的身体啊，献上你自己的生命。主啊，你是尽心尽心尽力的爱我们，所以主，我们也要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主，帮助我们活在与你更深的连结里面，活在与你相爱的里面，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要得祝福，因为当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是如此的深，主，我们要起来回应你的爱。主，我们要爱你胜过这世上的一切。主啊，虽然我们在地上每个境遇不同，但我们知道一件祝福，就是我们得着你的时候，主，我们什么都不缺了。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再次把心献在你的面前，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